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这阵子呢，我们在查考《腓立比书》，透过呢这卷书，我们不光是学习到主内弟兄姊妹呢要合一，同时呢我们也呢能够从保罗的生命里边呢去感受那一份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呢都喜乐的一种的力量。我们提到呢这卷书在原文里边16次出现喜乐这个词。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在你的信仰生命里边，在你的教会生活里边有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喜乐，让你觉得感恩。至于我呢，我觉得其中一件让我喜乐的事情就是可以认识一些很好的属灵的朋友，那大家呢在灵里边彼此的能够同心有共同的意向，一同的去服侍，就像呢在腓立比书里边呢保罗和以巴弗提那样，那他称呢以巴弗提呢为兄弟，为同工，为共同的当兵的。我真的很盼望呢你也能够在你的教会里边呢找到你的以巴弗提，也找到呢你的保罗，找到呢你的提摩太，大家一起的同心去服侍的时候，彼此的带导的时候呢，那种喜乐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其实呢在做真道分解呢也有一个喜乐，就是常常呢能够透过这个大气电波也认识到一些属灵里头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呢我们在灵里边呢有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祝福，这也让我们呢能够共同感受到主的那份丰富。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七讲里头呢，陈香儿会为我们朗读呢腓立比书的内文第二章19节到30节，另外也有福音书的疑难解答，我们会看一看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现在先把时间交给陈香儿。
以基督的心为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
要向前走，
腓立比书研读。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前走。
弟兄姊妹，今天研读腓立比书啊，我们要看一个新的段落。段落的主题呢是兴旺福音的伙伴。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2章19节到30节。谁是和保罗同心兴旺福音的伙伴呢？如果弟兄姊妹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啊，就很清楚的知道保罗的好伙伴呢有两位，分别呢就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我们对提摩太应该挺熟悉的，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以巴弗提就有点陌生。那香儿盼望呢能够透过今天的研读啊，让您对这两位人物有初步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腓立比书的2章19节到30节呢很明显的可以划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2章19到24节，提摩太就是这个部分的主角。第二部分呢就是2章25节到30节，主角当然是以巴弗提了。我们先来看2章19节，这里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1节已经把提摩太和自己相提并论了。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单从这句话呀，就知道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了。当然了，保罗在腓立比书开头的时候这样说，并不表示提摩太协助保罗写这封信的，而是因为呢，保罗当年呢第一次探访腓立比的时候，提摩太是和他一起前往的，所以呢，腓立比的信徒认识提摩太。另外一方面啊，使徒保罗在罗马开始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提摩太也是和他在一起的。那提摩太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1到3节，圣经就指出他是保罗的门徒。提摩太的母亲呢是一名信主的犹太妇人，父亲是希利尼人，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永尼基都是非常虔诚的信徒。提摩太是由保罗带领归主，在路斯德和以哥念都得到了信徒的称赞。保罗更加亲切地称啊，提摩太是他主里的真儿子。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保罗带着提摩太同行，后来就成为了他的同伴和助手。保罗看到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忙于做自己的事情，以至于没有时间为基督做工。这也成为我们的见解，盼望啊，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计划以及事物呢去冲塞着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呢不能服侍神，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保罗当时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十分惦记着腓立比的信徒。腓立比是保罗呢在欧洲踏足的第一个城市，那里的教会啊也是他建立的。保罗听说腓立比的教会落在苦难当中，他为了了解情况，就决定啊派遣他的亲密的战友，也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返回腓立比去看一看。一方面呢探望教会，另一方面呢就将教会的情况告诉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20到21节，保罗首先就指出身边其他同工的一些情况，为下文的2章22到24节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啊，这是两个极端的对比。2章的20到21节衬托了提摩太的品格与侍奉的心智，使腓立比的信徒更容易接纳提摩太，并且知道他是保罗的代表。20到21节的经文呢是这样写的：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两节的经文呢，是保罗坐牢的时候的情况。他以前的很多的同工呢，只顾自己的事，不关心教会，也不关心别人。保罗所说的没有别人，是指呢可以有充足信心又愿意接受他差派的人呢不多。但是提摩太的态度恰好相反，保罗称赞提摩太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22节对提摩太的介绍。明证这个词呢，是指提摩太是经过考验的，是可以委以重任的。对于年轻的提摩太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别人呢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利益当中，他们都热衷于今生的事情，没有时间去追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提摩太他不一样，保罗称赞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难怪保罗这样的称赞提摩太呀。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保罗对提摩太的称赞。详细的来看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兴旺福音，表示他十分的关心教会。第二个呢是与我同劳，表示啊提摩太是和保罗是呢一对很好的搭档，是保罗很得力的助手。第三个呢是待保罗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事实上啊，保罗一直也像师父教导徒弟一样的，从各个不同的范畴训练提摩太，以便将来可以接续他的工作。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了主的道，在主里慢慢的开始成长之后，就要加倍的努力的栽培出信者，成为他们的保罗。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必须留心的，我们是要把信徒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是要让神呢得着荣耀，而不是要让自己呢去得什么荣耀。保罗把他的心里话告诉腓立比的信徒，指出别人呢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唯有提摩太例外。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挂念自己的家庭、居所和一切的物质生活，没有顾念神家里的事，神怎么能够将更大的任务交给我们呢？你有机会侍奉的时候，你是时时刻刻的把它烙在心板上，忠心的去完成任务，还是经常把它搁在一边，只顾自己的事呢？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教会都很需要更多的愿意委身的信徒，专心的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并且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的教导。看完了保罗对提摩太这个好伙伴的称赞之后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保罗的另外一个好伙伴，他的名字呢叫做以巴弗提。腓立比书的二章25-30节呢是整本圣经对他最详细的介绍了。以巴弗提是谁呀？以巴弗提呢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位忠心的领袖，他受腓立比教会的差遣，把信徒捐赠的礼物带去罗马给保罗，可是很不幸在那里病倒了。据保罗说啊，他病得几乎要死，结果在罗马逗留了很长时间。现在呢，保罗就是托他带这封信回去腓立比教会。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2:25，这里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你看，保罗对以巴弗提也是称赞有加，他用了五重的关系啊，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第一重关系是我的兄弟，但是这个称呼已经显出了他们亲密的关系。对保罗来说，什么人才能称为我的兄弟呀？只有神家里的人呢才可以的，只有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人才可以称为他的兄弟。第二重的关系呢是与我一同做工，这指出他们同在神的国度里侍奉，一同劳苦，为兴旺福音而努力的。第三重的关系是与我一同当兵，这是说啊，两人共同努力，一起对抗作恶的力量，就像当兵打仗一样。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生活和侍奉方面来说呢，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啊，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信徒要独立的工作，凡事自己决定，自己解决，这个呀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要与别人一起工作， 做别人的手下，容许个人有意见不同的地方，这就比较困难了。但是保罗和他的好伙伴们都做到了。保罗和以巴弗提的第四重关系是所差遣的，这是针对以巴弗提是被腓立比教会差遣的这件事而说的。第五重关系则是呢，供给我需用的，表明了他带来的馈赠啊，帮助了保罗传福音的工作，以及他个人的需要。保罗对以巴弗提的称赞当中呢，也给了我们有关以巴弗提个性的一些提示。他虽然呢是腓立比教会的领袖，但是他很愿意去做一些普通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他可能就像跑腿的一样，但是呢，他甘愿负起这个责任，谦卑的去做一些最普通的工作。今天呢，可能有不少的人啊，只喜欢做一些公开的侍奉，比如说只喜欢在主日崇拜做做主席，但是呢，从来不会帮忙拍拍桌子啊，拍拍诗歌本。这样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使自己得到别人的称赞，渐渐的呢，便找来假想敌来竞争，就会把起初的爱心也离弃了。弟兄姊妹，这根本不是主耶稣喜悦的侍奉的模式。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像是做给主看的。我们说要效法主的时候，就要学习他的谦卑，默默地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他。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告知以巴弗提病重的消息。经文呢是这样说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以巴弗提这位忠心的仆人，风尘仆仆地从腓立比赶到罗马，来到之后就病倒了。从保罗的形容当中，我们知道啊，以巴弗提病得实在不轻，几乎呢有性命的危险。二章二十六节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句话应该怎么来解释呢？原来呀，当时有人把以巴弗提病重的消息传回腓立比教会。以巴弗提并不是怕腓立比的信徒知道他病了，而是怕他们自己责备自己，觉得不应该派他去罗马。所以呢，以巴弗提的内心就感到难过，心中呢又非常惦念着众信徒。以巴弗提病得几乎要死，但是神怜悯他，神的恩典拯救了他，使他得以恢复健康。这件事情啊，令保罗也得到了安慰。他如果死了，保罗一定会很哀伤的，加增自己的压力。所以呢，以巴弗提康复对保罗来说啊，也是神恩待了他。经过了垂死的遭遇之后，保罗决定啊，打发以巴弗提尽快的回到腓立比去，使腓立比的信徒呢可以因着再次看见以巴弗提而喜乐。从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八节看来啊，腓立比教会不只是差遣以巴弗提来罗马送礼物，可能呢还是要他呢留在保罗的身边照顾保罗。但是呢，以巴弗提的这场重病啊，使他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如果回去腓立比，有可能会被其他的领袖责备。保罗一方面呢就顾念以巴弗提的这个思乡之苦，急于送他回去，另外一方面也对他的服务加以赞赏，要腓立比人明白他不但没有过失， 反而对保罗有很大的功劳，因为他不顾惜自己的性命，来代替腓立比信徒照顾保罗。所以在二章的29到30节，保罗叮咛腓立比教会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亲爱的弟兄姊妹，社会上呢，通常会尊敬一些聪明、漂亮或者是有钱有势的人，但是我们的教会应该尊敬哪一种的人呢？保罗指出啊，要尊敬那些乐意侍奉主的人，为主付上生命的人。有些人愿意委身宣教，跨越文化的差距，去一些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传福音，这些人就是我们应该尊敬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章12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福音书疑难解答，
亵渎圣灵的罪。马可福音3章28节到29节啊，这么记着：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到底这让人永远得不到赦免，这种亵渎的罪是什么罪呢？让我们从经文的上文下理来去看一看这里的意思是什么。那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呀，文士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查看主耶稣的事工，特别是他们听说耶稣在那里赶鬼，就赶去看呢耶稣他赶鬼的情况。那么他们去了以后，看见了以后呢，文士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就说主耶稣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耶稣就说了这番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讲呢？因为文士们呢，他们故意将圣灵的工作说成是魔鬼的作为。法利赛人这样故意的、持久的、恶意的拒绝圣灵对主耶稣的神性和救赎的能力所做的见证，他们这样子不承认圣灵的大能，那圣灵呢，也就不会感动他们知罪悔改归向神，那个人的罪呢，也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了。的确，当主耶稣以普通人的形象显现的时候呢，人如果不相信他是神，这勉强还可以理解，但是圣灵既然来了，他以大能的神迹奇事彰显出他的神性，法利赛人明明看见了还是不肯相信他，更加是任意的侮辱他，这罪是何等的大呢？特别如果有人看到主耶稣让男男女女的心灵和身体得到释放，他们却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这样子他们就是紧闭着心眼儿，不愿意接受世界的光，对于他们来讲，光明就成了黑暗，而美善呢，就变成了邪恶。那真光一直等待着愿意接受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拒绝这个光啊，他们又怎么会有希望得蒙光照呢？就让我们拿保罗作为例子来说明吧。到底保罗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呢？ 我们从《使徒行传》的26章11节看到，保罗他逼迫基督徒，甚至呢，他曾经强迫他们呢说亵渎的话。那他是不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呢？不是，啊，因为呢，那是他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他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这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13节那里呢讲的。但是后来他呢蒙了恩，他真的呢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亲眼看过光，而且呢亲耳听了复活主的呼召，就蒙了恕罪的洪恩。当他听见主耶稣复活的主对他发出呼召的时候，在那一刻，如果他的心灵仍然紧闭着，仍然继续逼迫基督徒，那就成了永远的罪。啊，但是呢，在那一个时刻呢，啊，他知道错了，他悔改了，啊，这样子呢，他也就得蒙了主的赦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亵渎圣灵的罪呀，其实就是永远的闭着心眼儿，抵挡圣灵的感动，啊，不认识主耶稣，拒绝他。好，所以下一次呢，在看到这么形容的时候呢，就啊，不用呢，老是害怕说，哎呀，我会不会说，又犯了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了？这就是今天福音书疑难解答呢，要为你解答的难题。如果弟兄姊妹在看圣经的时候有别的问题呢，也欢迎你呢来信的。这里已经为你预备好有2份的笔记，一份是福音书疑难解答的笔记，另外一份呢是腓立比书的笔记。你可以写信来向我索取，又或者呢你在网站上呢下载都可以的。在节目呢结束的时候呢，我要送给你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真道分解的听友，也是我的一对呢好朋友呢他们唱的，是娄子妹和她的姐姐，当你听的时候呢可以留意歌词啊，这是我们主里边弟兄姊妹的彼此的一个祝愿，愿他的爱呢常与你同在，下回见。
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必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到处去恐惧的心，以为这不是从谁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